愿农夫今天来接受我们对你的朝拜，愿农夫在今天里面你真正的得到真正荣耀，愿神你得到喜悦，愿神你在今天你能够与我们同在，愿神在今天的同在的里面，让来到你面前真正敬拜你的人心里得到满足，让他们所要的你赐给他们，让他们这些爱你属你列诫命律例典章的人，他们的祷告能直接升到你的宝座面前，你悦纳他们的声音，悦纳他们的奉献，愿神你也悦纳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所探讨的真理，尤其诗篇四十一篇里面所说的，神啊，让我们明白为什么那些知己的朋友跟他一起吃饭的人竟然是用脚来踢他，为什么要用脚来踢他，为什么不光明正大，为什么他们要与他一起这样吃饭的知己的朋友会背叛他，神啊，基督把他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我们今天所遭遇到的，将来我们所爱的，我们所亲密的也会这样子背叛我们，老爷的父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我们所要讲所要查考的道理上面，对我们有真正的安慰和鼓励，有真正的启示和光照，使我们不白白来这一招在安息日里面所聆听的道，愿讲的人他能够按照神你赐给他的智慧，愿听的人你开他们的心，使他们真正的明白，荣耀来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
四篇四十一，
四十一篇第一节，奉主耶稣圣名来读神的话语。诗篇第四十一篇第一节，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亚威必搭救他。第二节，亚威必保守他，使他存活，他必在地上被祝福。求你不要将他交给仇敌罪己所愿，他病重在他，亚威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我曾说，亚威啊，求你怜恤我，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你，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说他几时死，他的名才灭亡呢？他来看我就说假话，他心存奸恶，走到外边才说出来，一切恨我的都交头接耳的议论我，他们设计要害我，他们说有恶事贴在他的身上，他已经躺卧必不能再起来，连我的知己的朋友，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亚威啊，求你怜恤我，使我起来好报应他们，因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你因我的纯正就扶持我，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亚威啊，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
阿们。好，我们奉主耶稣圣名，靠着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今天在安息日里面一同来感谢神，有这个机会一同学习，一同思想诗篇四十一篇的内容。首先，诗篇四十一篇它被分为十三节，那原则上我先简单大致分为三段，一到三节可以分作一段，四到九节第二段， 十到十三，可以做第三段。那不过十三节可以是一个结尾的句子。好，那还是归为一段，所以原则上我们还是以三段来看。一到三节，首先一到三节它的大致的意思呢，它比较是属于在谈一个他用第三人称，就是他如何他如何啊，用第三人称来述说一个例子，也可以说是一个事实或者一个真理，这就是他一到三节要讲的大致意思。那四到九节以及十到十三哈，这个可以视为是两段祷告，两段呼求。那这两段祷告呼求，它有相类似的部分，但是也有它着重点。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段一到三节。一到三节里面，我刚刚说过，它是在述说一个例子，述说事实，述说真理，说的是用第三人称，就是这样有一种人，他是有福的，就是他会去眷顾贫穷的人。那这样的人呢，他在遭难的日子，亚威必搭救他。所以因为我们知道眷顾贫穷这样的一个角度，它是合乎律法的美善的工作，是善工，所以这样的人是合神心意的，是按照神的旨意在行事的，所以在他背后是有律法，是有那种遵行律法的意思在里面。好，那他强调的就是说，在这个人他遭难的日子，亚威必搭救他。那我们怎么来理解上下句呢？就是说，下句谈到遭难的日子，我们知道遭难的日子就会带给人这个困窘。简单讲，其实就是类似上半句讲的那个贫穷的意思。所以它其实上下句是类似的，就是说你去这样一个人，他去眷顾、去关心、去考虑到这种在贫穷、在这种遭难的这种情况的人，好，他的意思是这样，这样人是有福的，因为你会去眷顾，相当于类似主耶稣讲的是去连续人的，好，你就会必蒙连续。我觉得这个跟登山宝训非常类似，所以第一节谈到了这样一种有善行的人，他在他需要的时候，亚威也必定搭救他。所以事实上上半句谈到的是人的角度，人去眷顾、去帮助这个贫穷者，那下半句讲的是亚威就去搭救这个落难的这种义人、好人。所以我认为其实亚威会来搭救，应该也类似于上半句亚威也借着这个义人去帮助这个贫穷人，但是背后还是亚威。好，这都包含在内。那亚威会用各种方法，会借着不同的人，借着各种方法来搭救、来帮助。所以我们可以上下来看，一个是从人的角度的帮助，一个是从神的角度来讲，神会搭救。好，第一节讲到这里，第二节。亚威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他必在地上被祝福，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遂其所愿。大家思想一下一二节之间的关联，可以发现其实第二节是在对第一节下半句在做扩充的解释。什么叫做亚威 会来搭救人，搭救这个人，就用第二节再说啊，来解释亚威是怎么来搭救的。所以他去强调说亚威会来保护他，看守他，那让他可以存活，不会丧命，他必在地上被祝福，会有福分，那不会被，然后呢就是说不会被交给这个，不会去遂，就是说去按照敌人的心愿去受害，因为仇敌就是要来加害这个主角哈，这位主角，所以亚威的保护就是会保护他来远离仇敌，不会去满足仇敌的心愿。所以反面来讲，亚威会按照诗人，按照这个义人的心愿，义人的祈求来满足成全他，也就是保护他。好，这是第二节讲的。第二节特别强调就是说让他的命可以保存下来。好，那第三节他引入了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谈到疾病，就是说这一位他在这个他会生病，那他在病中他也会得到亚威的支持，这边特别用扶持，就是稳固的去支持他。那特别谈到这个他病重在床，就是榻哈，床榻。下半句说他在病中，这个应该说他在病榻之中，病床上，那你必使他的病转好了。那个铺床，这个铺在原文它是一个转变的意思，翻转的意思，这个动作是翻转。那中文它翻成铺床有一点让人费解哈。事实上其他的翻译本，比如说像思高译本或新译本，它就会翻译成就是转危为安，那个把转变的意思翻出来，我觉得挺好的。这个翻转就有，也有的英译本就翻成恢复。好，简单讲就是说从病中由病转好，因为翻转这个字可以说由坏转好，也可以由好转坏。那这边是从坏的状态，就是病中转好，就是痊愈恢复。好，所以这个铺床我们应该理解为就是让他的病转好恢复痊愈的意思。好，这个动作，那这个就是对于这个人生病，亚威也会来支持他，也会让他病来痊愈，好，变好。所以前面谈到说保存他的性命，下后面就二节谈到保存性命，三节谈到他的疾病，所以这里的这个性命应该跟疾病有关系。好，那这样的三节讲完之后，第四节进入第二段，他的人称代名词转为第一人称，变成我这个角度，第一人称的角度在述说。好，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我呢？事实上它是相当于是从刚刚第三人称的例子要转为套用到他个人的例子，个人的情况，我们应该这样理解。所以第四节谈到说我曾说，这个代表着是过去的情况，那他曾经向神说，也就是向神祷告说，亚威啊，求你连续我，医治我。好，祈求神连续跟医治，因我得罪了你。好，所以上第四节整句来看，这个向神祈求连续跟医治是跟罪有关，因为我们可以推想出就是他的罪导致了他的疾病，因此他到神面前呼求 求神怜悯。换句话说，这里意味着他的认罪悔改。好，我们应该从这样来理解，这里意味着他的认罪悔改。好，这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只有认罪悔改的人才会到神面前来祈求，否则他就会一意孤行。好，所以第四节谈到了这个第一人称的我，他来向神认罪悔改，向神祷告。第五节开始一直谈到第九节，它里面有一个主题，就是在谈仇敌对他的这种恶待啊，对他的恶是怎么样来做的。第五节谈到我的一位仇敌，这是单数，我的一位仇敌用恶言议论我，用话语攻击他，说他几时死，他的名才灭亡呢？这是很恶毒的话。所以这一位敌人，他巴不得诗人啊早点死，他的名能够灭没。这是第五节的意思。第六节同样是他，就是这一位仇敌，他来看我说假话，心存奸恶，走到外边才说出来，在描述这一位仇敌他的虚伪。他假意来看，好像是道貌岸然，好像，但事实上是假冒为善。事实上他心里面是恶的。那他到外边说出来，到第七节，第七节谈到了一切恨我的，这是讲很多人，很多位，不是一位了。所以他到外面说出来，这种应该是可以接续，就是他跟有一群人是合伙的啊，在一起，那他们就在那里议论，那他们就要设计要害我。所以有一个好像是代表人物啊，虚情假意的来看他，可是事实上在背后是一群人要谋害他。这是第七节，第七节谈的。而第八节他们谈到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这个有怪病贴在他身上，原文应该是翻译作邪僻人的事情或者话语，邪僻人的事情或话语坚硬的来敌对他。这个怪病他参照诗篇101篇第三节那个地方的内容，怪病这个原文跟诗篇101篇第三节这里是用词是一样的。那101篇第三节这边就谈到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和合本这么翻，然后悖逆人所做的事我甚恨恶，不容沾在我身上，非常类似这一节。好，只是说上半节他用邪僻的事，按照上下对句来讲，下半句是悖逆人，应该悖逆人，这是对的。所以上半句呢，邪僻的事应该是邪僻人的事，是指某些人的事情啊。所以我在这边，我就认为应该翻译做邪僻人的事。贴在他身上的意思是一种意思，意义式的翻法。因为这个贴，它基本含义，这个动作本身是倒出。那倒出有倒出液体状的东西，这个包含倒出那种融化的金属，之后倒出来之后会凝固，会铸造啊，会凝固。那如果这个倒出来的东西它凝固在粘在这个对方身上，那就真的是贴在他身上拔不掉了。所以用贴其实算是一个意思啊，所以它本来意思就是倒出来，然后坚硬的附着着它，大概是这个意思。基本含义是这个。所以说有邪僻人的事，那邪僻人呢，就是指的前面这些仇敌，他们所做的事情，包含他们说的话， 他们都这样就是倾倒在他身上，然后都坚固的来附着在，或者坚固的来敌对着他，好，非常坚硬的敌对着他，不离开他。那下半句就在讲他已经躺卧必不再起来，就是说他们就这么讲说，哦，他这个人已经爬不起来了，意思是他已经受害了，因为他们做的这些邪僻人所做的这些事情，哦，好像就是已经成就了，所以导致这一位，哦，他们议论的对象不能起来了，他们认为不能再起来了。所以五到八节都在谈到这些仇敌他们是怎么样来设计害他们，而且他们说了怎样恶毒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第五节他用恶言议论我，他的意思是可以对应七节八节，因为七节八节也是在谈到他们讲的这些恶言话语的部分，话语的攻击议论。好，那六节应该是可以对应第九节。好，那第九节就是说，因为第六节在谈到这个人的虚情假意，而第九节是在谈到有一个知己的朋友他也是虚情假意的，就是一个很有名的，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引用过的，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这个确实跟第六节这种虚假是很类似的，可以作为一个对应。那这句话是在约翰福音13章18节被引用，主耶稣在当时就是最后的那个晚上那个晚餐，那他在针对他门徒当中有一个要卖他的这样一个人，被称作他的知己啊，好朋友，可是却要卖他，那主耶稣把用到他身上，用脚踢我，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用脚踢那就是一种攻击，那这种攻击在这个诗篇里面的意思，在前面来看他就是用言语的攻击，那这种言语的攻击尤其是在他特别是好像在病重的时候，他们还是这样子口出恶言来议论跟攻击，而且他们的心愿就是要置之于死地啊，他们就是希望这个他们所恨的这一位要让他死，那这样的心态真的是，这也难怪主耶稣会应用到要卖他的犹大以及他背后的那一群犹太的那些宗教领袖啊，整体的对主耶稣的这种迫害，就是要害死主耶稣哈，要定他的罪。那这边我先谈到这里，从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十节到十二节是再一次的一个祷告呼求，亚威啊，求你连续我，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那这个使我起来，这个起来应该也可以理解成就是说让类似于前面那边谈到使他存活啊，因为如果没有办法活下去，如果没有办法起来，就没有办法去做一种报复。那当然这个报复事实上它的意思是一种审判的意思啊，应该有那种审判的意思在里面，所以为着要对于这些恶人需要有一个公义的这种回应， 报应跟审判，那就要祈求神来连续，使他不要真的是丧命而能够起来。下面再讲十一节，讲原因。中文用原因啊，好，因我仇敌不得向我夸胜，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就是说，他在谈到的，就是这个仇敌就能够，知道你喜爱我。十一跟十二节，我的理解就是说，因为有神的怜悯跟拯救，所以这些仇敌就不能再向他夸胜。那这个理由就是因为他已经能够重新起来，也就是他的病转好，他的生命被保存起来，而这些仇敌不能夸胜，它包含着就是不能再去说那些恶毒的话，因为他们所说的话都没有被应验，都没有成就。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知道神是爱他的啊，就便知道你喜爱我，就是神喜爱我，喜爱诗人。神会诗人就是祈求神能够来应允祷告，透过神的应允来表明神对祷告者的爱，对祷告者的喜爱。那神会来扶持，十二节是说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使我永远站在你面前。神是因着这个诗人他的纯正，纯正的意思是他的完整，他的完全。这个完全，他是这个字是被用在祭物是完全没有瑕疵的，所以也意味着他的这种他的义啦，他没有罪啊，因着他是纯正的，因着他是完全的，因着他是符合神律法要求的，因着他是没有违犯神旨意，没有违背神的妥拉律法。好，那神因着这样扶持他，所以他之所以是完全的，之所以是纯正的，是因为我在前面谈到第四节已经有提到，因为诗人他已经向神悔改了，向神认罪悔改，那他的罪就被赎了，所以他就可以是成为一个纯全完全的，他就是可以在神面前就是坦然无惧。好，那因此神就不会就因此就是可以来，就会来扶持他，而不像那些仇敌，那些仇敌是一直不断的行恶来攻击这个悔改的人。那因着十二节，因着这样的一种纯正被扶持，使我永远站在你面前，永远侍立在神的面前。这个应该也意味着对永生的一种盼望，对永生的一种盼望。最后第十三节谈到，它是一个颂赞词。这个颂赞词谈到说，对亚威以色列的神应当称颂，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好，这样一个颂赞词，我们可以视为是41篇的结尾的颂赞，也可以视为是诗篇第一卷啊，诗篇卷一的结尾的一个颂赞。因为42篇开始就是诗篇卷二的开始， 所以十三节这边可以视为是一个整体的一种对神的称颂。这样的一个称颂呢，是因着亚威他绝对是能够来拯救这种完全愿意听从他话语，愿意从过去的软弱、过去的错误、过去的罪中来回转，愿意回到神面前来祈求怜悯，这样的一个人来扶持他，哈，来拯救他。在当时，如果这四十一篇确实就是一个大卫的诗，所以从以大卫的角度来讲，我们看到说他确实是曾经有犯过罪，那也曾经应该也经历过因着罪而来的这种管教刑罚导致的他的这个疾病，但是在他确实的这种认罪悔改之后，神也确实应允了他，从他使他重新的再起来，而不致灭亡。这样的一个，从这一个角度来看，他发出的这种对神的称颂，因着他的被神的拯救，来表明了神真的是爱他，真的是扶持他，能够让他侍立在神面前。那不过有另外一个角度是谈到说，因为主耶稣他引用了第九节这样一节，那有人或许就会考虑到说，那难道主耶稣也是跟大卫有完全一样的遭遇吗？就是主耶稣在应用的时候，难道是跟大卫一模一样吗？其实并不尽然啊，就是说以大卫，我们可以说从诗篇的角度，大卫时常作为主耶稣的一个预表，但并不是说大卫的遭遇就会完全跟主耶稣完全一样。我想主耶稣在应用这一段的时候，应该是根据他中间某些情况与他是类似的来引用，所以这种在应验的角度来讲，我们不能过分的要求凡事都完全要一致才能去应验，我们不能完全这样。所以从约翰福音那边的记载来看，我刚刚有解释过了，我可以再重复一下，就是说对于这些仇敌，他们要一心处心积虑的要来对于他们的对头，也就是这个诗人，那在主耶稣当时，就是说这一些宗教领袖、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这一些反对主耶稣的人，他们也是处心积虑的要来害，要来定罪，要来陷害主耶稣。那最终似乎从人的角度来看，主耶稣确实如他们所愿，看起来如他们所愿被钉死了，钉在十字架上。但事实上从后来神也应允了主耶稣所祈求的，就是让主耶稣他真的就再度复起，再度复活。所以主耶稣并没有真的被他们害死，因为以他是一个纯全的角度来讲，主耶稣是完全配得上他是一个纯全的人，所以说他确实是可以配得上，就是说让神来让他复活，并且永远站在神的面前。因此这样一篇四十一篇从大卫的角度写出来，但是事实上我相信这是一种在先知性的这种预言的角度所写出来的内容，来最终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那但是不 我相信对于一切跟从主耶稣的人，要效法主耶稣的脚踪而行，同样要行走背负十字架，行走十字架道路，这样的基督徒的门徒，包括我们，事实上我们也要有相同的体认。主耶稣既然他是如此的来经历，如此的来走，我们也是会走同样的道路。说同样是在原则上，原则性是一样的，就是说同样也如果真的是完全跟从主的人，那主如何的被害，如何的被这些虚情假意的这些仇敌，特别又是原先是与他亲密在一起的知己朋友，会被他们所害，会被他们所出卖啊！那我们或者所有的要来跟从主的人，也应该都会有这种类似的遭遇。所以这也成为了神透过让我们透过这样的内容，让我们去了解到我们以后不会很惊讶这个事情。就是说我常常在想，是说其实对一个人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说他不知道未来会遇什么事情，就是那种不确定性是最让人揪心，最让人难受的。但事实上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一篇的道理，有可能是会发生在我们的未来，那我们心里就有底了，我们心里面就了解说以后可能会遇到这种事，所以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太过于惊讶，而且我们就已经事先都了解，也都事先准备好了，那更加会了解到说，既然主耶稣胜过了这些仇敌，因为神让他胜过，神证明了爱他，神让他起来，那我们尽管暂时被害，可是终究神也会让我们起来，让仇敌不会向我们来夸胜，那让我们可以永远站在神面前，最后能够将十三节这样一种对神最崇高的称颂跟感谢来献给神，直到永远，从亘古直到永远，神是配得称颂的，感谢神。那也期盼我们接下来我们还能够有更多精彩的大家的分享，来一同将这样一篇内容能够把它的含义透过大家的一种分享，来让大家更能够成为我们实际上对未来可能遭遇的这种世人看来很可怕的，好像是很难以接受的这种状态，我们可以去在心里面做好准备，而不会害怕，这才是真正的信心。感谢神，愿荣耀归给神。阿们。161首，神圣之美。
向自由中，绽放地百合。
中。